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周周乐于 Louis 带领我们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刚才他们的读经的时候读到罗马书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我还想加一句，是寒冷吗？寒冷，今天是我们可以经历这个寒冷的一个的特别的时刻一般来讲我们进到教会都是暖暖的暖气各样都很好所以呢我们一个感恩感恩什么？感恩今天没有暖气没有暖气我们才晓得原来平常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么温暖是那么的可贵的一件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真的把每一天我们享受的东西都看作理所当然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我们才觉得哎呀原来过去一直有的东西是一种的恩典不是必定的不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呢困难的时候也是一个我们学习感恩的时候让我们懂得为平安无事平安那献上我们的感谢那今天是声音比较吞当 little bit 是好像那个今天是我们庆祝感恩节的一个的聚会也是福音的主日当然要谈感恩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在想神给我们有一些的困难还是要教导我们学感恩的一个的功课那今天我选了一段的经文是非常适合在感恩这样的一个的话题上去思想去看的一段的经文我应该是打错了应该是路加十七章路加十七章不是约翰没关系我们去路加吧路加抬头不是里面是 OK 我没有看得到 OK good 没关系是路加福音的十七章十一到十九节那我们虽然这段呢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了可能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次查经也查过很多了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还是来读一读来感受一下究竟这个故事能够给我们学会什么感恩的事情我们先把它读过来路加十七章的十一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往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医治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人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的归荣耀与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人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可能我们起来动一动吧大家如果觉得冷的时候当你坐在哪里太冷的时候你不要介意你就起来动一动让身体可以暖一暖因为不动坐在哪里是很冷的那如果我们从查经的角度来去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上文下文上下文究竟讲什么那么究竟这个路加把这一段的故事放在这里的时候要表达的是什么 因为如果我们从上下文来去看的话，故事要表达的，还说路加在这里要表达的，乃是要显明耶稣是那个的伟大的那个救赎主。上下文告诉我们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天国的事情。这里结段的故事是讲有信心的一个的人。所以如果我们从上下文那个角度来去思考的话，这段经文是让我们看见有信心的一个的人如何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在末后神的国来到的时候，谁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就是那些有信心的人。那但是今天不是查经啊，今天当然呢，这也很重要哈，要看到耶稣是这救赎主哈，看见耶稣的大能各方面的事情。但是今天我放下来哈，我们先从这一个的感恩这个角度来去思想哈。虽然耶稣的身份、信心、天国这些主题很重要，但是我想跟大家来思想的是感恩与苦难的问题。这个故事如果能够从感恩，还是说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如何在当中学会感恩的一个的事情。所以我希望跟大家来去思想的啊，是有关也是天国的一个的事情啊，但是从感恩与苦难两者之间那个关系究竟是如何。在当中我提三个的问题作为这篇信息的一个的方向。上下文都告诉我们要展示的是天国的事情，要展示的是耶稣是天国的皇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天国的皇，他拥有一切的能力，为什么他不把地上的苦难拿走？为什么还让苦难留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苦难对人来讲有什么值得去让苦难存在的一个的理由？苦难对人有什么的价值在当中？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跟大家来去探讨的一个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啊，说神是爱，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也是处处表现他哪种对人的怜悯，那个爱的表现。所以如果是神是爱的话，神把恩典给所有的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赐恩给那些好人，也赐恩给歹人，神给太阳给好人，也下雨给不好的人啊。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那我们就问，究竟在苦难的当中神给人恩典，谁能得到这样一份从神来的恩典呢？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谁能得到神的恩典呢？第三个想跟大家来探讨的，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耶稣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只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基督，其余九个，耶稣问那九个去哪里呢？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就一定要感恩吗？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是否一定要感恩？如果不感恩结果又如何？ 这个三个问题想跟大家透过这段的圣经我们来思考。先来面对第一个的问题，神是全能全知全伟大的一位的神，他要足够，他能够拿去世上任何的苦难，为什么他还仍然让苦难来到人的人世间的当中？苦难对人有什么的重要的价值有意义呢？在第一世纪，耶稣的时代，凡是患了麻风病的人，他不能够住在人群的当中，虽然家人舍不得，但是仍然要把他赶离这个的社区，这个人群的当中。一般来讲，他们会把他赶离开这个的群众，去到这个的村庄以外的地方，人烟稀少的地方，就让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这个是那个时代一个的现象，患了麻风病的人就不能够在社区里面，在人群的当中继续的生活，他们要被赶离了，离开人群。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要去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从这个描写里面，我们可以相信一件的事情，他经过那个地方，进入那个的村庄里面，一定是撒玛利亚跟加利利的边界，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很少人居住的地方，都是从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的那个地方赶离的，先麻风病的人去了那个地方，加利利的地方的人把那些麻风病的赶到去那个地方，所以两个的交界的里面，这个的地方都成为这些无家可归的患了麻风病的人的一些的居所。相信不单只十个麻风病，相信在哪里，当时如果是他们住在哪个地方的话，肯定不会有健康的人，还说一些其他人住在那个地方，不会跟他们一起同住的，所以那个地方一定是超过十个麻风病的病人。只不过在这里只是描写了他进入这个村庄之后，有十个长大麻风病的人迎面而来，站远远的站住。那路加这个描写是非常准确的一个的描写。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习惯的里面，当一个麻风病人远远看见有人经过的话，他就要停下脚步，然后高声喊着说，不洁净不洁净。为什么要告诉那些经过的人，还是说走路过的人，知道前面有一个不洁净的人在当中，让他们可以小心的走啊，还是绕路走啊，还是怎么样？意思是说他们需要远远的就喊叫，不洁净不洁净，让那些人能够警觉他是一个患了病不洁净的一个的人。所以当这个的耶稣经过哪里的时候，这个十个长大麻风的远远在哪里站着，就大声喊着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那夫子这个称呼呢，不是一般人对耶稣的一个的描写，一般来讲应该称他为，无论是先生先知也好，怎么都好哈。夫子是特意对哪一些他们所尊重的，他们哪些的老师的吩咐啊。所以他们这样称呼耶稣的时候，肯定不是他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的人，所以他们才来到这一个的耶稣的面前来求告，求耶稣来医治他们。他们其实也没求医治，他说可怜我们吧。可怜我们什么？给你一些的钱还是怎么？ 他们没有说，但是耶稣知道。解塞马蜂病患者不单只是身体受到非常怎么说呢，极大的痛苦，因为他们的马蜂病会让他们的身体的细胞扭曲，而是说变形，然后失去那个的感觉。好，所以马蜂病的病人，他们一般来讲不是因为马蜂病死，是因为他们不感觉到疼，所以呢他们可能会擦伤了，会弄伤了，不自知，然后被感染，其他的理由送命的。所以麻风病对于一个人的身体所承担的伤害是非常的大的。但是这十个麻风病人不单只是肉体受到这样的一个极大痛苦的一个的情况。这些麻风病人更是在他们的心灵的里面承担着一个极大的痛苦，一方面要远离家人，远离人群，被丢在这些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人再不把他们当人看了，所以他们需要人高声的喊着不洁净不洁净，是一种内心里面对自我的一种绝对的否定的一种的表现。所以他们不单只是身体受苦，他们内心里面所忍受的被人藐视，被人哪一种厌恶，甚至被人指责这个是罪人，所以他患麻风病，甚至有人会说这些人就是被神丢弃的，所以他们患麻风病。所以他们身体受到极大的伤害，同时他们的内心是更是严重的受到那个伤害，非常的痛苦。那么我们问，面对这样的苦难，我们还能够说苦难有价值吗？是的，保罗刚才不是说吗？各样的患难，各样的痛苦啊，都不能够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啊。不单只是保罗啊，彼得、约翰，所有这些门徒，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因着信仰承担许许多多的苦难的事情临到他们身上。这些的教会的领袖不断在那里鼓励告诉那些的信徒，是的，苦难出现了，但是苦难带来一个不一样的结果。彼得形容苦难像什么？苦难就像一个金子，一块的金，好，被火在烧烧烧烧烧烧烧到它越来越厉害的时候，这个金越来越纯，里面的杂质完全被烧掉，剩下的都是宝贵的完全纯的金子。彼得是用这样的一个的表达来形容人面对苦难的时候带来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变得更纯。保罗也是同样的用这样的一种的象征来表达。罗马书的第五章讲到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有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拘羞耻。保罗告诉我们，患难我们要喜乐，因为患难会让我们生出忍耐的品格，在忍耐的里面我们生出老练。什么叫做老练？这个字真的现在可能不是很多人去理解什么叫做老练了。老练就是形容什么？形容是好像经过的考验之后，它带来的结果就是一个 更好的一个的 result， 一个的结果的形容人的品格的时候，就是经过这些的考验之后，他的品格会更纯更成熟。这个是保罗带给我们告诉我们苦难所带来的一个的事情，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一些的提醒。但是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在看的时候，我观察到什么一件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表达。什么有意思的表达呢？所以刚才那些说我们的品格各方面都很好的时候，在这个的故事的里面，在这些的麻风病的患者的当中，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形容。这里告诉我们，这十个麻风病人，其中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九个是可能应该是犹太人，其中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可能在哪个村子里面，不单只十个麻风病，可能还有很多麻风病，有很多撒玛利亚人跟这些犹太人麻风病人都在同一个地方。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表现？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不能够彼此相处的，不能够彼此接纳的。犹太人是藐视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也轻看犹太人，所以他们两个民族是不能够交结的，不能够共处的。现在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这些麻风病人竟然一同住在那个的村子的里面。大家有没有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原来苦难的时候，在患难的当中的时候，人与人的哪一种的隔膜，人与人那个阶层，人与人的哪一种本来不相往来的一个的关系，突然间改变了，他们可以共处一个的地方。患难使不同阶层的人能够融在一起。我相信我们经历过一些同样的一些的体会，对不对？啊，当我们一旦看见一些的灾难的事情，或者苦难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会在哪里彼此伸出那个帮助的手，彼此扶持。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的电影，那一幕很有意思，我记得很深。电影你应该没有看过了，叫《海神号历险记》就是讲一艘的潜艇在一艘的船在一个的风暴里面沉下去的倒了之后，这些在船里面的人的一些的挣扎求存的一个的经历。其中有一幕非常的深刻的印象，当时有不同种族的人在当中，有男的，有女的，有穷的，有富的，有学问的，有没有学问的，所有不同的阶层的人都在哪里啊？在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没有灾难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他们分隔的很清楚，这些人不跟这些人交往，这些人的鄙视这些人啊。当中有一个人啊，特别对哪些不同颜色的肤色的人一种的藐视。但是到了最后那个非常危险的情况的时候，他竟然伸手去救哪一个平常他藐视他的那个人。那个人觉得很奇怪，你会救我？他就是好像在哪一刻里面再没有看见自己的身份，也没有看见对方的身份，只是看见对方是一个人，在这个危险的一刻，他需要伸出这个手去救他。原来有时候患难会会 会引发我们内心里面的哪一种仁爱，哪一种的良善的美德的哪一幕哪一刻。当然了，有人说在危险的时候可能也是人性最丑陋的一幕，就是我生你死的一幕，也有，当然有。但是在这一关的故事里面，让我们看见竟然两个不能够相往来的民族，因着这个病他们竟然能够相聚在一起，何等奇妙的一个的事情。苦难有什么价值？苦难的价值可能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的软弱，人的微小，让我们看见原来人不能够独善其身。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不能够在这个苦难的世界能够生存，我需要另一个人，需要别人跟我一同面对这个苦难。所以为什么这些麻风病的人被赶离之后，他们又聚在一起，因为要彼此，我们用现代的语言说抱团取暖，是不是这样形容啊？是不是这样讲啊？是不是这样讲抱团取暖啊。原来当我们在有面对这样一种的困难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跟我一样面对困难的时候，可能因此我们那个生存的意志、勇气就增加了。神没有拿走苦难，因为苦难让我们认识到我们人的本性、人的软弱、人的需要在当中。今天多少人为什么不认识神？因为人常常以为自己了不起，我跟神也差不多，结果就不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需要他。保罗在罗马书一开始就说，人虽然名字有神，却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把自己看成与神同等。但是苦难出现了，人才发现原来我是那么的渺小，苦难出现了，原来我是那么的需要有另外一个人跟我一同同走这一块的苦难的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的出生不是出生在帝王之家，他不是我们用现代语言说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他是出生在一个贫穷无助的一个的家庭，甚至说从当时的文化的角度来讲，玛利亚跟约瑟是一对不能够被社会接纳的一对的夫妻。在这样一个的被人藐视的家庭里面出生长大，耶稣一出生就面对逃命，一出生就被人追杀，他的成长的里面并不是一帆风顺，他甚至连家人都误会他，他被藐视，被人出卖，甚至他面对他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所有人都呼求，我宁愿要一个大强盗、杀人犯，也不愿意要解一个为我们牺牲的救赎主。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经历过人间面对一切的苦难，就好像这些的麻风病的病人一样，被人排斥，被人拒绝，被人藐视，不把他们当人来看待。但是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带着这样一种的经历进入人群的当中。所以当他看见人的时候，马可福音用一个词很有意思，他说当他看见那么多人，就如羊没有牧人一般， 他就怜悯他们。这个怜悯不是可怜，怜悯是能够站在对方那个角度、那个身份、那个立场来明白对方的苦处，以知道跟他一同同走这个苦难的路，这个是怜悯。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缘故，在世上完成了他的救赎。苦难有什么价值？苦难本身没有价值，我们都不愿意。但是多少时候神愿意让我们经历这些，无非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不一样。时间关系，我跳到第二点了。如果神是爱，他的爱是给所有的人。约翰不是说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给他们。神不是单单爱以色列人、犹太人，神是爱世界所有的人，他的爱是给予所有有需要他的那些人。既然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那么谁可以得到呢？谁可以得到？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很有意思的说，他们高声喊着，夫底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就什么，把身体献给祭司看。为什么献给祭司看？因为这个是犹太人的宗教的里面的要求。当一个人患了麻风病，当他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好像这些麻风病的表征已经好像没有了，他都要去把自己带到这个祭司的面前，然后让祭司来检查看看啊，他的麻风病是不是已经好了。如果好的话，就献一个的感恩的祭，献一个祭来让他可以再一次宣告他已经病好了，可以再进入人群的里面。所以患了麻风病的人必须要让这个祭司来检查，然后宣告他的病好了，然后他才能够进回到人群的当中。当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献给祭司看的时候，他们就看还没好啊，我这里还要白白的，这里还不行啊，能不能去？他们去了，他们去的时候洁净了。这里要表达一个什么的一个的情况？这里是要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听见耶稣的吩咐，他们不是先检查自己的身体好了没有，他们就去了，在去的过程里面他们就好了。意思说他们凭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吩咐，然后顺服做这个事情，他们就去，然后他们得到健康。如果他们不去呢，我相信他们没有捷径，因为他们得到这个的捷径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然后他们做出这样一个信心的回应，他们去了，就得到这样一份被医治好的恩典。谁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的，但是是只有哪些凭着信心相信接受回应神自己的话语的人，他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多数时候人常常用这样一个态度，我看见了，我看见之后我就信了，当我看见我的身体那个麻风病的病症已经没了，那我就去了，那他永远去不了。神的恩典是在哪里？但是否能够得到，在乎我们相不相信神所讲的话是个事实。我们相信是个事实，我们就回应 踏出那一步。今天为什么很多人面对这个信仰有那么多的挣扎？因为他们总是带着这样一个态度，我还没看见呢，我还没改变呢，我还没有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我怎么可以信得下去呢？原来这个信仰的逻辑是不同，跟世界的逻辑不同。我们要看到了，得到了，享受了，我们才觉得可信。但是圣经神的信心是，当神说了，事就这样成了，我们相信，我们就去了，那我们就得到了。如果我们先看，先得到结果，先得到想要的才信的话，那就永远没办法能够得到这份恩典。谁能够得到这份恩典？只有那些相信神的话是事实，愿意回应，踏出哪一步，那人就得到了。第三个问题，得到恩典了，一定要感恩吗？不感恩又怎么样？啊，这十个麻风病的九个已经医好了，回去给祭司看了，没问题了，可以进入人群的当中了，没有回来感谢神，他们失去什么？他们已经回到人群的当中，可能你说，可能神要把他再一次给他麻风病，不要这样想，神没有那么恶毒。这九个人，他需要的，他的身体得到复原是事实，因为他有信心去了，他就得到恢复了。但是这个人回来感恩，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需要这个外族人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男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哎，为了没人，他还没好吗？不是说去的时候就好了吗？他没好吗？我相信他好了。他说他看见自己好了，就回来归荣耀给神。我们先来想一想，为什么那九个人不回来？这九个人是犹太人，这里虽然没有说，但是耶稣的话，除了外族人，你了，我们本族的人在哪里呢？意思说肯定是犹太人，因为耶稣说叫你们把身体给祭司看，所以犹太人的宗教。好，所以我们相信那个是九个是犹太人。那九个犹太人为什么他们不会回来把荣耀归给神呢？按照犹太人他们自己的犹太的宗教的一种的 practice 哈，当他们去把身体给这个祭司看的时候，祭司说，你好了，没问题了，你可以回去了，所以你献上礼物，献一个祭，那你就搞定了。所以对于这九个犹太人来讲，他给祭司看了，他献了祭了，他应该做的他已经做好了，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了。他们没有想为什么他身体会好，他们想的是，祭司看了觉得我们没问题，我要献了祭，完全满足了宗教的要求，那就好了。他们没有感受到这一个的恩典是这一位耶稣所讲的话所带来的结果，他们是以为是我所做的宗教的行为所带来的一个已经满足了这个要求，足够了。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不感恩？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以为 得到从神来的东西，我们觉得好像我也出了一份力、啊、是不是啊？是的，神给我找到好的工作，那是我的成绩很好啊，我没有一个好的成绩，我也找不到这个工作啊。当我们读书读得好的时候，觉得啊，我挺聪明的，我们从来没有想这个聪明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总是觉得我已经尽了我人的能力了，我得到这个是应分的。这个就是一个不感恩的一个理由。我得的东西是应分的。如果是应分就不是恩典了。神给人的是恩典，不是工价。不是你做了什么我给你这个，不是。你做什么都得不到这个，但是我给你了，就是恩典。所以犹太人他们以为我已经满足了那个律法的要求，够了，我做了我的本分，够了。但是这个外族人为什么他来感谢？因为他不是犹太人，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不能够去献祭，他也没有这个必要给祭司看，祭司也不看他，因为他是撒玛利亚人，你不要过来。所以这个撒玛利人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不配的而得到了，所以感恩。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今天给的题目是什么？无依无靠，人才会去依靠神。当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还是有一丁点的自己认为有的能力、有的办法、有的资源，我都不会去依靠神。到我走投无路的时候，神啊，我死定了啊，才会去想到神。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撒玛利亚人会有这样一个反应，回来归荣耀给神，因为他不属神的子民。那他们犹太人认为他们不属神的子民。他们也自认为自己不配，但是这样的一个的人得到耶稣的拯救的时候，内心里面充满了感谢。还有另一个事情，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得到恩典不会感谢呢？因为我们很少把我们真正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以前教会哈，不是在这里哈。以前教会，有一个信徒哈，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哎呀，小的事情就不要麻烦神了。那小事情不要麻烦神。”会祷告吗？不祷告。哎，这是小事情，我自己搞定。大的事情，哎呀，大的事情他也搞不定。所以无论是小事大事，我们都不会依靠神。那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依靠神？与我们没有太大关系的事情我们依靠神。为某某人健康，为某某人工作，我们去祷告依靠神。我自己的事情没有必要了，小事情不要麻烦神，大的事情他处理不了。结果我们只是为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多数时候我们祷告完了之后，哎呀，原来我有祷告吗？这个事情还记不记得？哇，原来我有祷告。不记得了，不记得。多少时候我们真的以为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不需要祷告的。星期一我请人来看呢这个的教会的暖炉，他说要修，然后要买零件。他说有可能星期四星期五能够收到，不行的话下个星期吧。那我就请弟兄姐妹为买零件找来祷告，大家有没有祷告？祷告了没有？有了吗？真的吗？ 还没来。我不是说你没有祷告，我不是说你的祷告不灵。我的意思是说，多数时候我们对解释的事情，我们不会把它放在祷告的里面。为什么？神管解释事情的吗？解释小事情神不管的，来都来，不来的不来嘛，对不对？多数时候我们没有把我们生活当中所经历的东西来去真正带到神的面前，来去看看神怎么样来带领这个事情。结果呢，得到与不得，得不到，结果都是一样，我们不会感谢神。这个就是这一个人所不同的地方，就是说他因为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依靠的，他又不是犹太人，他也没有办法能够像犹太人一样觉得我守这个律法就搞定的一个的可能。所以他觉得我只能够相信这个耶稣所说的，我去做了，然后啊，真的是这样的，我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感恩，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从神来的恩典，我们才能够感恩。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个是从神来的，怎么会去感恩呢？就说你说感谢主也只是口头禅，就是基督徒的一种习惯讲的话。哎呀，感谢主感谢主，真的从内心的里面感谢神，因为你在绝望的里面能够经历这个，你才会感谢的。这个就是这个人的一个的结果。那你说不感谢结果是什么？不感谢的结果是九个犹太人麻风病好了，但他们没有跟耶稣建立任何一丁点的关系。原来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得到想要的东西，却没有跟神建立关系的时候，这个恩典本身就没有价值了。当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因着这个恩典，我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更甜蜜的关系，更好的关系，更认识他的一个的途径，我们所得到的才宝贵。病得到医好了，有什么了不起呢？难道他们一生就不会再病了吗？但是当一个人因为相信依靠，懂得把我们的生命依靠给神的时候，因着这个经历，我能够相信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以致我跟神建立一个甜蜜的关系，往后的日子里面无论经历怎么样风风浪浪，我都能够有信心可以走过，因为神当日这样带我经过，将来也是照样的带我经过。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因为懂得，因为透过这些的经历，我们认识神他是谁。如果我们经历恩典却不认识神是谁，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是的，你得到了， Good for you，但却对你跟神没有一丁点的好处，应该说你对神的认识没有增加一丁点。你知道你将来所遇见的困难，你还是应付不了。所以九个人失去什么？失去一个更亲密跟神那个关系。不是耶稣偏心不给他们，乃是他们没有来要。这个撒玛利亚人来了，他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救了你不是你的身体，是你整个人，因为这个缘故你跟神有这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才是宝贵。弟兄姐妹，恩典与苦难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在苦难的当中，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对神产生那个信心，以知道我们更认识神，这个苦难带来的价值，这个苦难才带来真正的价值。 否则的话这个苦难只不过是白白的受了而已。希望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学会一个懂得感恩的一个人，因为你感恩，你就会更认识神，更经历他宝贵的应许。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面前，我们感谢你。是的，无论是外面还是里面都非常的寒冷，但是你的话在我们心中可以引起火热的心，就像当日以马忤路上的两个的门徒，当他们面对人生的灰暗、灰心、失望、绝望的时候，遇见了你。当你跟他讲，当你跟他们讲圣经，讲到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火热起来。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次当我们来到这个的殿堂来敬拜你的时候，无论是有暖气没暖气，让主你自己的话来温暖我们的心，让透过诗歌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好的贴近主你自己，以直到我们不单只领受了恩典，我们更懂得怎么去感恩，以直到我们跟你的关系会建立得更坚固，更认识你是怎么样一位的神。为主你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深深的感谢，为着今天没有暖气我们感谢你，原来在平日的里面我们享受了那么丰富的一个的祝福，我们多少时候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感谢你呢？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寒冷的时候回想到温暖的那一刻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